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也是我们第一次主日在教会实体敬拜。我们所有的敬拜人员跟音响，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在这里，看到你们，我心中非常感动高兴。你们的笑脸非常的美丽，比线上更美丽。请大家讲，你的笑脸非常的美丽。你的笑脸美丽，要笑，不笑就看不出美丽了。这只有在实体当中才可以经历，才可以体验。我相信神喜悦我们的笑脸，因为他笑脸带我们，以他的脸光照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谈一谈侍奉。侍奉从民数记的七八两章的一些经文谈侍奉。侍奉非常重要，我们所有侍奉的人都应该非常自豪，因为我们乃是侍奉至高之神，我们是至高之神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是我们最尊贵的身份。我们也应当知道圣经当中神的仆人侍奉他的历史，他们是如何侍奉他的，在什么地方侍奉他。如果我们不知道侍奉的历史，我们今天的侍奉是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的。旧约圣经中整个侍奉的中心是什么？会幕、圣殿，他们全部围绕着会幕跟圣殿在侍奉，在敬拜。而新约时代，如今的时代，我们侍奉的中心在哪里？我们侍奉的中心是教会吗？是宗派吗？都不是，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在基督里的侍奉。今天我们从民数记第七、第八两章看，什么是真正的属灵侍奉？属灵侍奉，侍奉跟属灵侍奉是不一样的。民数记一到六章记载了以会幕为中心的敬拜，我们前面讲过，意象、方向、走向，敬拜是意象，方向是神的话，走向是人的行动。而民数记第七、第八两章是讲的以会幕为中心的侍奉，这是属灵的侍奉。民数记第七、第八两章实际上在第一到第六章之前，大家有没有想过，按时间次序在一六之前，一到六章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四十章的时候，会幕建成，神就吩咐摩西高抹洁净会幕中一切的器皿，一切的器皿。进入民数记第七章，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吩咐摩西把帐幕用膏抹了，包括祭坛。所以出埃及记四十章与民数记的第七章实际上在时间上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当然十二支派后来的奉献是每一天发生的，但是洁净会幕、帐幕、祭坛是同一天的事情。之后才是一到六章数点军人安营扎寨。所以我们看到奉献在先，整个帐幕都要奉献，敬拜其次，打仗第三，进入应许之地是第四，奉献侍奉在先。我们先来看第七、第八两章的几节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一些，我再跟大家分享几节。七章一节，摩西立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十到十一节，摩西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奉献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几个重复的词，乃是奉献、献。这两个词出现了二十多次。奉献主要是指奉献祭坛，整个奉献被称为奉献坛的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 祭坛不被奉献就不能使用，祭坛不能使用就不能赎罪，不能赎罪神就不能与人同在。要让祭坛得到使用，一定先要奉献，所以整个的会幕的奉献礼被称为祭坛的奉献礼。其次的献指十二支派在这个仪式当中的奉献，奉献坛当中的礼物。下段经文在第八章八章七节，神吩咐摩西要摩西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十五十六节，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使他们当作摇祭奉上。这几节经文中也有几个关键词，大家看到没有？我给大家列出来了，有洁净，有分别，有归为，有奉上。这些关键词与第七章的奉献献都是一个意思。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属灵侍奉首先是奉献为神，奉献为神首先是会幕的奉献，其次是立位人祭司的奉献，第一是所有侍奉的资源物品，第二是侍奉的生命，这两类全部要奉献。会幕中各样的器具首先要奉献，所以他们要经过高抹，经过洁净才能被使用。同样立位人也一样，他们要经过特别的洁净除罪水才能被洁净，才能侍奉神。没有奉献，没有洁净，就没有侍奉。奉献使得自然的资源变成超自然的资源，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奉献使凡的变成超凡的，使俗的变成圣洁的，使一般的变为不一般的，使污秽的变为圣洁的，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卫曾经从敌国取得了许多的金银铜铁，请问这些金银铜铁可以用来建造圣殿吗？不可以，绝对不能，但是一经奉献就可以了。奉献不是说神需要，而是我们回应神的主权，神是创造天地万物，拥有天地万物的，当我们这样宣告，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属他了，这些资源就属他了。这是奉献的真正的意义，使自然的变成超自然的，使原来远离神不属于神的现在归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改变是侍奉的第一点中心。真正的属灵侍奉乃是奉献为神。这对我们今天的侍奉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首先是资源，我们所有侍奉的资源都需要奉献。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资源都需要奉献。我们教会，教会的堂所、桌椅、板凳，我们所有用的器具，我们后面做音响的电脑、麦克风，所有的一切，教会中的一切都要奉献才能被神使用。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堂什么时候是献堂礼奉献的吗？外面有一个牌，1991年3月23号，20年前。大家知道我们的新堂什么时候奉献的吗？2016年9月24号。所有教会建堂之后都要奉献，为什么呢？因为民数记这里告诉我们，会幕是要奉献的，会幕中的一切器皿都要奉献为神而用的。每当我们踏进教会，我们使用教会各样的资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奉献的，这是为神的。首先是洁净的，另外不能私用，我们不能把教会的东西拿回家。教会的东西是分别为神的。 那对于我们侍奉的人，我们来敬拜应该如何为这些祷告？司琴的应该为钢琴来祷告，把它分别为圣，献上给神。做音响的应该为所有的电脑这些设备来祷告，线路祷告。我们建堂的时候整个的堂所已经奉献了，但是后面又加了新的电脑，还有 WiFi， 这是20年前所没有的，我们仍然要奉献，继续奉献。唱诗的、领诗的，你们为什么祷告啊？你们的资源是什么？你们的麦克风，对不对？谱架，这些都要奉献，这些都要圣洁。还有我们个人的拥有，个人的资源，12支派的领袖，他们来奉献的是什么？银盘子、金鱼、金的啊，金坛里面有香的，还有他们的牛羊，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拥有，包括12支派底下个人的拥有献上来。每一只牛、每一只羊都是某个人所拥有的。那我们个人的拥有是什么呢？我们的房子，我们所有的拥有物、钱财，包括我们的手机、电脑，这些我们都要分别为圣，为神而用。上个星期我为弟兄姐妹新房祷告，再上个星期也有一家他们买了新房啊，有一阵了，我们去为他们的新房祷告，感谢神，神特别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几年不断的有人买房，我为大家新房的祝福就是这样的，首先是感谢神，第二奉献，这个家、这个新家、这个厅能够成为查经班、能够祷告会神所使用的场所，最后是保守，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蒙神的保守，这是奉献的范围。还有我们的生命，大家知道利未人是献生命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没有任何的财产，没有金银，他们献的是自己的生命，这是第八章讲的事情。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婴儿礼，就是婴儿献婴礼，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出生以后几个月、一岁也好，父母有这个心愿把孩子奉献为神。其实很多基督徒从小都是被奉献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那请问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没有奉献？你说我从来没有被奉献过，好像有点委屈啊，父母原来还不信。但是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的，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奉献了，我们是奉献的人。什么意思？当我讲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救主跟主的时候，这就是奉献，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已经奉献给你了。传道人需要奉献吗？需要奉献，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罗马书12章1节这里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大家知道奉献与贡献的区别吗？有人对我讲，哎，牧师啊，我有时间一定来教会做点贡献，捐点钱给教会贡献贡献。贡献跟奉献有什么区别？请问贡献跟奉献有什么区别？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特别分析了中国的有钱人跟北美，尤其是美国的有钱人有什么不同。他讲中国的有钱人赚了钱以后还是赚钱，买房，买超大的房子，十几套、几十套的房。那美国的有钱人，他们有钱以后做什么呢？他们就捐钱贡献，贡献社会。比尔盖茨已经贡献了大概500多亿美元了，多得难以想象。所以这个作者的结论是说，中国的有钱人应该向西方美国的有钱人学习贡献社会。实际上在贡献与奉献之后，这个后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生观跟侍奉观。奉献的人生观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奉献是向着神的，而贡献的人生观是向着人的，向着自己的，即使向社会也是向着人的。这是两种完全的不同人生观跟侍奉观。基督徒的 人生观应该是奉献，然后赚钱，贡献，奉献，以神为中心，钱财不是我们的神。而非基督徒的人生观乃是赚钱，赚钱，再赚钱，相亲，相亲，相亲，对吧？或者赚钱，赚钱，再贡献。不管怎么样，离不开人的圈子，是以人财为中心的，人跟财物。而基督徒的人生观、侍奉观是以奉献、以神为中心的，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真正的属灵侍奉，第一点呢是奉献为神。请大家讲奉献为神，还记得吧？奉献为神。好，民数记的第七章实际上是圣经中第二长的一章，第一长是诗篇119，第二长呢就是在这里，民数记的第七章。为什么这么长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七章，我们发现从第二节到第83节都是重复的奉献，从第一个支派的首领犹大支派，一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二到八十三节都是这十二支派的奉献。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奉献都一样的，所有的奉献物全部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奉献的话，第七章我计算了一下只有23节，重复之后多了66节。那请问为什么要重复这么多一样的奉献呢？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十二支派一一的奉献呢？为什么不一句话带过，其余的都奉献一样，都是这些就完了，很简单吗？这可能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圣经不这样做，神不这样做。七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也就是说，出埃及记40章，当摩西把会幕树立起来，洁净里面一切之后，从那一天以后，每一天正月，第二年正月的第一日树会幕洁净，第二日就是十二首领一一的前来奉献了。第二日犹大支派，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七章88节讲，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也就是十二支派最后一个支派拿弗他利奉献之后，七章88节才讲奉献坛的礼就完成了。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奉献完之后，整个的奉献礼才结束，才算结束。神看重奉献，神看重奉献的开始，神看重奉献的过程，神更看重奉献的结果。真正的属灵侍奉，真正的属灵侍奉乃是从始到终，过程与结果同样的重要，从始到终，过程与结果同样的重要。这两年疫情当中，很多学生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在辛勤的读书，可能在家读书，读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没有参加毕业典礼，通过邮寄毕业证书就寄到家里来了。我女儿也是高中毕业，没有毕业典礼，毕业证书就直接寄到家里了。很多人很高兴啊，这很好啊，我不需要去学校里，不需要坐在那几个小时看这个过程。但另外一些人很不高兴，很不爽，为什么呢？他们需要一个过程，毕业的过程，他们需要上台，需要与校长握手，需要被拍照，需要底下的亲人朋友鼓掌欢呼，他们有很多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其实这些需要都是过程，他们不仅仅想得到一张毕业证书，我可以找工作了，他们真实的想经历这个毕业的过程，使他们3年、4年、5年整个的学程得到回应，得到认同。我也特别欣赏，特别的被校长的精神所鼓励。你们参加过毕业典礼的，看到校长站在台上，不管几百上千的学生，他都要带着笑脸非常温和的跟他们握手，对吧？虽然时间很短，可能半分钟、一分钟， 他都要非常真诚的与每一位学生握手，还要照相，握手照相，可能以后人都有点僵了啊。这个动作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还要带着笑脸，是从心里做出来的，不是一个外表，不是一个敷衍。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我非常钦佩这种精神。实际上，不管学生也好，校长也好，他们在毕业典礼当中所彰显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过程非常的重要，过程是不可少的，过程非常有意义。从我们救恩来讲，父神设定救恩，圣子就是过程，圣灵是结果。没有父神的设定，就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没有结果，也没有圣灵的结果。我们不能只想要结果，没有过程。耶稣道成肉身是过程，在玛利亚的腹中成长是过程，他的出生是过程，他受试探是过程，他拣选十二个门徒是过程，被门徒背叛是过程，他钉十字架是过程，他的死亡是过程，复活升天是结果。过程非常的重要，过程不能简化，不能减少，结果才有真正的意义。如果这个过程有任何的不真实减少，别人讲他是神的儿子，这些都没有意义。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必须经过这些真实的过程，把救恩完完全全的向我们彰显出来。过程与结果同样的重要，缺一不可。去年圣诞节，我们教会组织了邻居的送礼活动，我们制作了上百个礼品袋，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敲遍所有邻居的门，把这些礼品送给周边的邻居。请问，我们仅仅把这个礼品袋挂在他们门上，跟敲门亲手送给他们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在哪里？挂在门上然后就离开，让他们自己看到，这是结果。而去敲门，跟他们见面，介绍，交谈，再把这个礼品送给他们，这是过程。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比结果还重要。有一些人受到感动就会来到教会了。过程与结果同样的重要。我们国语也有弟兄姐妹过来，我还记得当时下着薄雪，我们踏着薄薄的雪，挨家挨户去敲门，把这个礼品送出去。我们的侍奉都想要好结果，每一个人都想要好结果，但是你知道，好的结果一定是有过程的，一定是有付出的。对于领师的弟兄姐妹来讲，你们要有领师的好结果，一定要有辛勤的排练、搭配、合作。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讲合作呢，合音合作，这要很许许多多的付出，这个过程不可缺少，要不然不可达成非常完美的结果。包括后面做音响的也一样，有这么多的设备，我看了头就大了。你说我想要个好的结果，一切都顺利，但是不知道他们7点钟、8点钟就来了，要把这些所有的线路都连接好，具有非常非常仔细的心情的付出，这是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今天我们教会做2年、3年、4年、5年、10年的计划，这些计划往往是结果，但是如果没有付出，结果一事无成，不会达成任何的结果。这个时代是一个要结果而且是立刻给我结果的时代， instant gratification。 我要吃，摁个手机，点个钮，菜就送来了，多10分钟不爽不好，不要了， cancel 取消。我们是一个立刻被满足，立刻要结果的时代。这种心态对我们的侍奉特别有损，只要这个结果我不爽，我不要，我就不参与，我就不喜欢，这是不可以的。结果与过程同样的重要，你不能忽略结果，你不能看结果不好就不要过程，不参与过程了。结果不好往往是过程不好，我们要更努力的在过程当中来改变，来超越。所以请大家讲，真正的属灵侍奉是从始到终，过程与结果同样的重要，没有忘记吧。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章的内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我前面讲过，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字，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在这里，侍奉的祭司，所有侍奉的祭司都要被除罪水洁净。请问除罪水从哪里来？除罪水从哪里来？民数记十九章记载，除罪水是一只没有残疾的纯的红母牛，纯红母牛，要把它杀了，烧了，烧成灰，并且用香柏木，用牛膝草，用朱红色的线拌起来，做成这样的除罪水，然后在第八章才可以涂抹在祭司的身上，这才成为除罪的水，他们才可以洁净，才可以侍奉。没有除罪水是不可以的，不能使用的。因此，真正属灵侍奉的第三点乃是洁净为神。第一是奉献为神，第三是洁净为神。你要奉献还不行，今天有很多人讲我要奉献，我会弹琴，我会唱歌，但是要洁净，要洁净才行。请问我们的洁净水在哪里？今天我们都在这里侍奉，我们的洁净水是什么？我们的洁净水是什么？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宝血。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我们的洁净水。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这样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义，都出于义，都是出于义。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主耶稣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干净了。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洁净水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使人成圣的，他是神的羔羊。那些使人成圣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被拯救被洁净，我们在这里侍奉的人，都出于义，就都出于父神。然后主耶稣讲，我讲给你们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生命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才可以结果子，才可以侍奉。大家知道如今的犹太人仍然在等候洁净水吗？除罪水吗？他们在等候一只奇妙的纯红母牛，一只没有，他们没有得到。如果没有这只纯红母牛，第三圣殿不能操作，不能运作的。即使所有的设备都到位了，硬件都到位了，祭司仍然不能服侍，不能侍奉。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洁净。甚至我可以说，从圣殿被毁直到现在，祭司没有侍奉，没有侍奉，因为他们没有除罪水，他们还在等待着一只奇妙的红母牛。2005年，据说美国的新泽西州一个农场，他们发现一只奇妙的红母牛，好高兴，好兴奋啊！这正是一个映照啊，映照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第三圣殿，可以服侍了。但是仔细检查这只红母牛，哎，发现不合格。因为这只纯红母牛所有的毛都要是红的，有两根白毛，有两根黑毛在一起啊，在一起，我不是说啊，绝对不可以有两根白毛在一起，两根黑毛在一起，或者混杂的一根白毛一根黑毛，一根黑毛白毛在一起，就不合格，就不算纯红母牛。而且这只纯红母牛是年幼的，不是长了很多年，十几年，是非常年幼的，没有负过恶，没有生过其他的牛，这才叫纯红母牛，条件非常严格。所以他们检查这只纯红母牛，哎，好像毛都可以、啊、那赶紧要使用啊！你不使用，不小心可能明年又长出其他杂毛来了。那正要使用的时候，哎，发现怀孕了，怀孕就不合格了。所以从2005年到现在，他们继续在等候，寻求，寻求。哎呀，好难呐、啊！我看了，真是这些犹太人那么仔细，拉比啊！专门从以色列带的放大镜各样设备到那个农场去检查这只牛，发现不合格。从一个角度你可以想，犹太人的侍奉他们是多么认真呐、啊，他们是多么仔细啊，是一丝不苟的，没有纯红母牛是不能侍奉的。那请问我们今天的洁净水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 比较犹太人，他们现在没有师父，我们今天可以师父，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洁净了。犹太人想侍奉不能侍奉，我们今天很多人可以侍奉但不侍奉，你说我们说得过去吗？如果神有一天问犹太人，你们为什么不侍奉，他们可以讲，哇，我们没有红纯红母牛，我们再找，找来找去没有。如果有一天神问我们，孩子，你为什么不侍奉我呢？你想我们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侍奉是一个尊贵的权柄、责任、义务、使命，我们不能轻易的放过，不能轻易的放过。所以我现在要做两个祷告，要做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乃是为所有的还没有信的朋友们祷告，第二，为所有信的。我要做两个祷告，这是今天信息总结，大家还记得吗？属灵侍奉的真正意义，第一个，奉献为神，第二，从始到终过程与结果都不可缺少，第三，洁净为神。好，现在我做两个祷告，做祷告之后我们将进入圣餐，今天是圣餐主日，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将共同领受主耶稣的生命。在家的弟兄姐妹请你预备，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预备了，我们共同来祷告。我首先要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祷告，不管你在哪里，我希望你今天敞开自己的生命，讲，主耶稣，我要你，我要归向你，我要得到你，我要奉献。今天不是说我可以奉献，乃是你已经爱我，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要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奉献，我要信你，我要接受你，我要离开罪恶的生命得到洁净，我要离开污秽的生命得到洁净，我要离开必死的生命进入有生，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神圣的国度。求你接受我，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从此以后我一生要奉献来跟随你，来认识你，来爱你。也许我过去听到了很多很多有关你的信息，今天我不再满足只听了，我要回应，我从心里面来回应，主耶稣，我要你，我要接受你，你是我的一切，从此我立志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我要为所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祷告。当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奉献，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再次来回应他，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在永恒当中你已经为我们预定了救恩，在创世之前父神已经拣选，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献上了生命的代价，如今我们出生了，如今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奉献，我们要再次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不管我自己信主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需要再奉献，我需要再次被洁净、再医治，给我立志的心，使我一生活在使命当中。如果你呼召我做全职的侍奉，做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我愿意回应。如果你呼召我做代职的侍奉，不管在教会还是在职场、学校，我愿意在我的环境、在我的职场当中来荣耀你。今天是一个立志的时刻，我今天立志奉献，我立志圣洁，我立志归向你，求你接纳我，求你接纳我，请你帮助我持守今天所立的心志，今天立志永不反悔，永不收回，不管环境有多么的挑战，我将我的立志将活出来，持续到底。我这样的感恩祷告奉献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
Ooh. 所有献于耶稣，感情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谦卑俯伏主面前，世俗一乐甘愿抛弃，求主悦纳我心愿，全所有奉献，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就是我完全属主，为人圣灵向我证明，主与我完全相属，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赐我爱心能